人寿在武当山的后山结识了郑隐，两个人呢相见恨晚之意，哎，越谈越投机。那么这两个人从此一见，就种下了一世的姻缘呢。这也是咱们这部《蜀山剑侠传》的两道大根，哎，正邪之间双方的高手，所有的事情，所有的争斗，皆起源于此。所以必须打这儿说起，您才能听清楚，哎，才知道两方啊是为什么。那么正在此时呢，听外头这个悬崖顶上啊，有龙吟虎啸、金玉交鸣之声。这郑隐大喊一声：“不好，宝贝就要出事了！”哎呀，仁兄，请您再一次守候。这屋子里这个香气啊没了之后，就听啪啪两声，你看。对面这石壁之上，这有一块石板，把这石板起开，进去有个洞子，灵药就在其中，一共两枚，你我一人一枚。仁兄不必等我，可先服，留下一枚与我足矣。一边说着，邓隐一边往外跑，唰，出洞而去。仁寿啊，很受感动，怎么？你看我与人家萍水相逢，哎，总共啊没有半个时辰见面，说话也就那么几十句，人家把这宝贝托付给我，我能不尽心竭力吗？所以人手就在这等着，闻着这洞子里这个花香气味啊，哎，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淡，哎，但是还有，他不敢贸然行事，聚精会神在这等着。又过了一会儿呢，好像啊没有什么味儿了。哎呀，我是等着人家邓隐回来呀，我还是自己动手啊。你说等着他吧，别耽误了正事，要不等着吧，哎呀，这事儿不是那么说呀，怎么这东西本来与我无关，我是替人家看着的。哎，正在这时候就听这个崖壁呀，咕噜咕噜，哎，有动静，好像要开锅呀，那锅盖一样，冒出来这么一股热气。这个时候提鼻子再闻，这屋子里可一点香味都没了。邓兄，邓兄，从外边喊了两声，无人答应。人手一想，得嘞，受人之托，必要忠人之事，再等恐怕给人家耽误了。赶紧过来，在这个石壁之上拿手这么一抠，有一个大概二尺方圆这么一块石头，四角呢鼓起来，嵌在这石壁当中，拿手这么一抠，哎，不用太用力，嘎巴一下，这石板就抠下来了，噗，光亮照人呢、啊。把这石板顺着石壁放在一边，抬头往里这么一看，感情这洞子外头啊还有一个洞子，就隔着这么一层石壁，这是一个呀圆形的山洞，哎，由上往下这么一打开这个石板呢，太阳光就照进来了，抬头往上看，上边啊能有三丈左右啊，上边是个出口，露天的，太阳光能进来，但是出口呢很小，底下大，下边非常的宽广，低头再看，离自己这个口啊也就三尺左右吧，就是这洞底。那么洞底四周呢有好些泉眼，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往外冒着这个泉水。那么正当中有这么一株啊仙灵，哎，跟灵芝一样，但是只有两片，上边洞口小，下边地面大呀，四周围呢看不太清楚，就上边那光亮下来呀，能有八仙桌子这么大呀，这么一个白色的光圈，就跟演出打的那追光似的，啪，正好照在这灵芝上头。你说这东西像灵芝啊，但是又不太一样，两片灵芝这个厚的肉质当中间呢有五片蓝叶，哎，像兰花一般， 正当中啊，有拳头打这么一朵花，哎，一边一个，它不两片这个肉汁吗？上边都是啊，五片蓝叶，一朵花，花蕊正在开放，完全舒展开了之后，看这花心当中啊，拖着有鸡蛋这么大，痛红痛红，这么一个果子。再往下边看呢，有个花托，是金色的，这么一个小厅子，正好往里收，哎，可能就是熟了之后啊，果熟而蒂落嘛，这花蒂这么一抽抽啊，这果子巴扎就要掉下来。哎呀，人寿也知道，这是珍贵难逢的灵药仙果呀，一共就这么两枚，这邓隐呢要与我平分。你说人家费了这么大功夫，凭他说就光在这等候就一两年呢、啊、费尽心力，又出都峰，又造这绳梯，确实不容易，怎么就跟我分一半呢？这是正好碰见我了，我要不来呢，人一个人吃俩，或者说人家就没有亲戚朋友吗？为什么非要分给我呢？再者说这个人寿啊，也不愿意借助这草木之灵，哎，修道嘛就靠自己修，不借外在的力量，自己啊不能占人家便宜，我这两个呀我都留着，哎，留着这邓兄回来都给人家，可不行，咱们这花等不了，这花就干了，抽抽抽抽，这两个果子就要掉下来。他又想起来这邓隐曾经说过，此果见风即化，不行啊，离他近的这个呢，就眼看着这果子就要掉了，他赶紧伸出手来啊，哎，又拢这果子巴扎，正好掉在手心里，一看这果子通体呀、啊、犹如朱砂，鲜艳非常，搁在手里啊啊，嘣嘣嘣直蹦，这皮儿很薄，吹弹可破，里边啊好像是这汁水，哎，他正在这琢磨着呢，与此同时那边那果子啪底下这皮儿往底下一收，这果子腾往起这么一蹦，哎，人寿我一只手拿着这果子伸手去抓，哎，一下没抓着，手指头碰了这么一下，本来这果子是往上蹦，他这么一碰呢，等于把这果子就打飞了，斜着蹭一下出去好几丈，啪摔落在地，当时就摔破了。接着这洞子里啊，哎，那种香气芬芳之味布满洞府，这果子真香啊，哎呀，你看糟践了一个。这真要是邓隐事先呢，没有说让自己吃一个，分给自己一枚啊，你这人回头还说不清楚了，回头还以为自己偷吃了呢，这多难看呢！赶紧两只手捧着这个，小心翼翼，怕再把这个糟践了，那回头没法说了。由打这洞口慢慢退进来，正在这功夫，邓隐一闪身打外头进来，哎呀！仁兄啊，好好好，窃喜这1300年一开花一结果的朱灵仙果，竟被我兄弟分得，若非仁兄相助，哎，也许邓某徒劳一场啊，多谢仁兄。说这话一伸手，又打这个仁寿手里把这枚果子接过来，搁在鼻子底下闻了闻，然后用这牙齿轻轻刻破这个果皮，先把里边这姜汁吸入口内，然后整个的把这果子搁在嘴里。哎呀，哈哈哈，好啊好啊，仁兄啊，此乃是九天仙府灵药仙果呀，哎，这果子难得，虽然说这里边也有种子，但这种子呢细如沙粒，哎，极小极小的，不容易啊拿肉眼所见，而且呢无论湿土沾地即入，你就再把它取出来，哎，再种上，那灵效啊就减了大半。哎，当然了，如果能找到它这种子， 咱们找地方种上之后，两三家子啊，也能长为小树啊。那么百十多年吧，平生十凤之中，1300年也必能开花结果呀。虽然这个移植的呢，栽种的呢，没有这原生的灵效，但是吃服之后也能顶得上一家子的功力，也等于啊多练60年，轻身一气，去病延年呐。他一边说着呀，他也闻到这个屋子里啊这么大的香味啊。仁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嗨，仁寿就说呀，刚才我一不小心呐，我就得了这么一颗，那颗蹦出去摔破了，这是这果子的香味。哎呀，这邓银一跺脚，仁兄啊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哎，也是小弟一时贪心，我闻得上洞双剑交击之声，又恰好仁兄在此，意欲两宝双得，知道仁兄乃是信义君子，此果两枚同服固然更好，但是能见仁兄这般样的君子，情愿分食一枚，结为同道，以后彼此皆有益处，这才坚持分享。哎，没想到啊，哎，也怪我临行之前呢，忘了说明白了，也是我一时贪口，我回来呢就拿过来就吃了，我还以为那一枚仁兄已然吃了呢，我这才要闻得这室中香气异常。哎，早知如此，即便这一枚也要与我仁兄分食啊。你看糟践一个，要知道这一个呢，咱俩也是一人一口。嗨，仁寿一听得了，邓兄一番盛情，我就心领了，也是小弟呢福薄命浅，辜负邓兄的雅赖啊。仁兄，你要寻找那位老仙长啊，现在不在山中，要过几天才回来，不如仁兄先往舍下小住几日，等候老仙长回来，咱们一同前往拜师啊。仁寿一看这邓隐呢非常的诚恳，那么心中暗想，那古人搬经一物，顿成知己，人生头气匪自今时啊。自己呢如果在这个客气，显得自己小气，显得就假了。说过去古人呢，走的这个路边上俩人碰见了，就着这个路边啊什么野草啊这树枝啊，随便往这么一坐，这么一聊，三五句话就成朋友了。搬经一物嘛，搬呢就当这个布讲，搬布嘛那就是铺设，经呢经草啊，负荆请罪就是荒草吧，就说在路边随便弄点荒草这么一坐，大伙一聊，那就称朋友称知己。既是如此，邓兄啊，小弟流落江湖，有家难回呀，幸蒙恩师垂怜，命我来此寻人问讯，又蒙邓兄一见知己，视若兄弟，古人清盖定交，变成骨肉，先贤高峰至今向往，此后一位贤主人之命侍从，也不再言谢了。哎呀，仁兄啊，你客气了。这仁寿呢，头15岁之前，人家在家里是念书的人，说话呀还文绉绉的，不像这邓隐久居山林，性格开朗，豪放不羁，说话哈哈大笑。这仁寿看着呀，这样的人潇洒，也倒是一个好朋友。就这么，这两个人出来之后，用这岩石把这洞口封闭，所剩那枝盘那几片蓝叶，那也是灵药。但是呢，咱们也不知道这个制炼之法，别给糟践了。等老仙师回来呀，咱们再请教吧。就这么着，手拉着仁寿，由打原处而回，再爬这个绳梯， 又到上边蜂窝这儿，这还有好些小蜂呢。这邓隐拿这喷火筒，拿这火筒把这小蜂全都给杀死，连这喷火筒吧嗒一扔，用刀啊把这蜂窝里边的蜂蜜全都取出来，一块一块的，大概能有六七十斤吧，拿这山藤系好，找来一根棍子小扁担这么一挑，仁寿一看，哎呀，邓兄要不我来吧。哎，小弟生长在山中，时常啊上下攀援，我负重无方，仁兄与此事不惯，您那初来乍到的，您头着走吧。仁寿呢就顺着升梯啊往下来，爬到这个谷底，那么邓隐呢也就下来了。再绕到对面，就是当初啊仁寿看这个悬崖对面那片园林，那就是邓隐所居之处。邓家呢人丁不旺，哎，父母早亡，这邓隐呢也有出世之意，那么家里呢就是这么一个奴仆，也是祖辈上啊一直在这邓家服侍的，姓胡叫胡春，就把这房屋田产哎留给这胡春了，自己打算出家嘛。那么其他的呢能够变卖的，能够移动的，也都拿到山下周济这些贫苦之人，剩下这么一大片田产房屋，但是只有他主仆四人，就这胡春呢，还有胡春一个儿子叫胡良，还有这么一个书童，再加上这邓隐，就四个人。这胡良呢也就个十三四岁吧，也非常的聪明，一见这邓隐呢有修道之心，哎，他也愿意跟着呀学这道法，一直呢伺候这个邓隐前前后后。这老家人胡春呢就等于是管家，哎，整个的料理这个田产地业，生活一切等事吧。那么到这邓隐的家，邓隐给这仁寿都介绍之后，两个人再仔细这么一聊，一续年庚，仁寿也是十八呀，这邓隐也是十八，俩人还同岁。再一论这生日呢，这邓隐呢比仁寿小仨月，那好，您是哥哥，我是兄弟，两个人越谈越投机，当时啊就结为这口盟的弟兄。邓隐就管着仁寿喊大哥，仁寿呢喊他兄弟。仁寿在江湖之上流落三年呢，哎，今天有点啊找着家的感觉了。这邓家过去也是名门望族啊，虽然隐居在深山当中，但是房屋用具无不精美异常啊，这儿规矩很大，仁寿能在此得遇良友，又是未来引进之人啊，自己拜师还靠人家呢，所以心里也非常的高兴。可到了晚上就觉着左边这腿啊又痛又痒，白天呢没太注意。这邓隐一边跟他聊天，一边看这仁寿，哎，变颜变色的，怎么哥哥您不舒服啊？怎么只当是这个仁寿呢长途跋涉，哎，有些劳累了，他没想到是那个毒蜂蛰的，怎么毒蜂都被自己烧死了，剩下那么十几个小蜂又不会飞，那还能蛰人吗？所以他也没在意，吃完了晚饭就说，哥哥您要累了吧，您就早休息。仁寿也觉得自己呀心口发闷，周身泛懒，神倦欲眠，说得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就早休息了。邓隐给安排住处，人口少啊，房子多，可这仁寿睡的这半夜里越来越疼，越来越疼，难以入睡呀。后来拿手一摸，整个这左腿啊都肿起来了。仁寿强挣扎着由打这床上爬起来，那意思啊呼唤一下邓隐，哎，邓隐呢白天不是说他有解毒之药吗，哎呀，兄弟兄，往起这么一坐，这么一喊呢，没想到毒气上涌，这仁寿就觉得头晕眼花，扑通一声是摔倒在地。